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系3月15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今日嘅新闻提要：新冠病毒嘅疫情继续喺全球蔓延，各国采取严厉嘅防疫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新冠病毒嘅测试呈阴性反应，佢正系考虑系咪喺美国国内实施旅行嘅限制措施。西班牙宣布封城对抗病毒嘅蔓延。
Y nuestra misión y determinación les quiero trasladar es máxima.
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星期六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15日嘅紧急状态，作为紧急措施嘅一部分，全国开始实施封城嘅措施。伊朗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600，叙利亚关闭学校。中国表示，除咗武汉之外，湖北其他地方连续10日冇新增嘅病例。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随着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在全球蔓延，各国星期日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防疫措施，封城、宵禁和限制出行，试图减缓疫情的恶化。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当局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之一，由军人和警察将人口密度极大的首都马尼拉封城，禁止多数人通过海陆空方式进出，大型聚会被禁止，学校关闭，政府暂时关门。此举类似几个钟头前是西班牙采取的对全国4600万人全面封城的措施。法国命令关闭几乎全球旅游者都喜欢的景点，包括艾菲尔铁塔、罗浮宫、咖啡店和餐馆等等。政府采取越来越极端的措施来阻止民众密切接触，以压制病毒的传播。丹麦关闭了边境，停止旅客进出，除非能够证明有合法理由入境，比如是公民或者是居民。波兰计划在午夜开始是关闭边境，禁止所有外国旅客进入，除非此前曾经居住在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亦都采取类似的措施，立陶宛将在与波兰和拉脱维亚的边境设立关卡，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宣布所有入境的旅客毫无例外地进行14日隔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几日前宣布的欧洲旅行禁令被扩大到英国和爱尔兰。美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限制超过几百人的聚会，新泽西的一个城市甚至宣布宵禁。在去年12月初是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国，从海外返回的旅行者被送到展览中心等处进行最初的检疫，然后被送回家或者其他的隔离地点。世卫组织几日前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心已经从中国转移到欧洲。在中国之外最严重的意大利，目前已经有21000人感染，1441人死亡。在中东疫情最严重的伊朗，有近13000人感染，611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新冠病毒的测试呈阴性的反应。特朗普说他正是考虑是否在美国国内实施旅行的限制的措施。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记者会上面说，他星期五晚间接受了新冠病毒感染的测试，他本人在白宫记者会之前亦都接受了体温的测试，体温完全正常。总统的保健医生康利星期六晚间在一份的备忘录当中说，特朗普总统的新冠病毒测试呈阴性反应。白宫说正在对与总统和副总统有密切接触的人进行体温测试。康利在备忘录当中说，总统在海湖庄园和巴西代表团共进晚宴之后一直没有出现症状，他每日有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进行接触，他们鼓励实施是他们提出的减少暴露和传播的所有最佳的措施。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面说，他和夫人亦都愿意接受测试。出席星期六白宫记者会的记者仍是破天荒地接受了体温检测。西班牙政府宣布全国实行封城，对抗新冠病毒的蔓延。
Y nuestra misión y determinación les quiero trasladar es máxima。
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星期六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15日的紧急状态，作为紧急措施的一部分，全国开始实施封城的措施。美联社说，西班牙政府要求全国4600万的民众，除了购买食品和药品，上班、去医院和银行，或者去照顾老年幼儿，否则一律不准走出家门。政府还将关闭全国所有的学校、大学、餐馆、酒吧和非关键的商店。 桑切斯话，西班牙内政部将会管辖全国所有嘅警察、武装部队处于待命嘅状态。西班牙卫生部同埋交通部亦都将接管地方政府嘅部分嘅行政权力。西班牙政府同时表示，西班牙新冠病毒嘅确诊嘅病例喺24小时之内增加咗1500多例，使到总数系上升到6250例，其中一半发生喺首都马德里。全国新增死亡病例亦都上升到193例。桑切斯话，佢哋从而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为了是击垮病毒不会犹豫采取必要的措施，他们首先要考虑民众的健康。美联社说，这个是继意大利之后欧洲第二个采取封城措施的国家。伊朗星期六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又导致是97人死亡，使到该国的死亡是死于病毒疫情的人是达到611人。而同时在饱受战争有轮的叙利亚，当局是宣布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虽然该国是说并未有证实的感染个案。在中东地区，伊朗的疫情最严重，目前已经有12729个病例，一些高级官员亦都是病毒的测试是呈阳性。在叙利亚内战当中，伊朗是叙利亚的紧密的盟国，伊朗军事顾问和什叶派调胜者在两国之间是经常走动。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是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快速上升的同时，中国卫生官员在15号表示，湖北省除了武汉之外的其他地方已经连续10日没有新增的病例。武汉在15号有20个新增的病例，16个国外传入和4个当地感染。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言人米峰说，自从2月27号以来，湖北省以外的其他省新增本土病例都是个位数。他说，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医疗救治，努力提高治愈率。你的节目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院在3月11日发布2019年年度的国别人权报告，说世界各地的威权政府通过严重的人权侵犯和践踏来到压制人民，从而控制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权力的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的讲话当中，点名批评了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这四个国家的人权纪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不是只属于美国人，他们属于任何地方的每一个人。今日这一份报告揭示了好似他所描述的这样的权利受到侵犯的黑暗地区。今日上午，他打算重强调2019年度报告中提到的发生在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几个侵犯人权的案例。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提到中国存在的任意或非法杀害、强迫失踪、酷刑、任意拘留、对记者、律师、博客、作家持不同政见者、上访者及其家人的人身攻击和刑事起诉、言论审查和强制性生育限制政策等等。冯佩奥特别提到了中国维权人士王美瑜的案件，他说追求更美好未来的中国公民遭遇暴力。七月，王美瑜站在派出所外面呼吁实行选举，警察逮捕了她。不到三个月后，她的妻子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她已经死了。她妻子从未得到过任何解释，反而是被带去要求应变一具伤痕累累的身体，几乎已经认不出来是王美瑜了。王美瑜因为举牌要求习近平、李克强落台，在2019年7月8号在长沙火车站被捉捕，7月10号被送往衡阳市看守所刑事拘留，罪名为寻衅滋事。他的遗孀蒲柱霞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2013年前后，一家选矿厂在当地违规建厂，污染环境，王美瑜同当局交涉，希望能够让工厂迁址，他们从此惹上了麻烦，夫妻双双失去了工作，并开始受到当局严密监控。报告中重点提到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政策，称当局在新疆强制拘禁100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冯佩奥说，他中国当局将信教的少数群体囚禁在集中营里面，这个是他历史上一贯对信仰者反感的一部分。冯佩奥以前说过， 中共在新疆的劣迹是一个世纪污点。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官员加强了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大规模拘留运动。报告说，中国政府官员打住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幌子，为这些集中营辩护。报告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和前被拘留者的讲法称，集中营内的安全官员虐待、折磨或杀害被拘留者。此外，国际媒体披露的中国政府文件证实了这一场所谓再教育运动的强制性及其对新疆和国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影响。报告还提到了中国当局对宗教自由的打压，称对宗教信仰的打压不单止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而是遍及全国。报告以成都家庭教会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仪案为例证，称王仪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没有辩护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被重判九年徒刑。冯佩奥提到了中国政府对公民的大规模监控行为，他说，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使用高科技监控系统来监控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报告说，媒体报道显示，中国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动用了数千万个监控摄像头对普通民众进行监控。人权组织表示，当局越来越依赖摄像机和其他形式的监控来监控和恐吓持不同政见者、宗教领袖和追随者、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其中包括面部识别和步态识别视频监控，使警方不单止可以监控情况，还可以快速识别人群中的个人。报告关于香港的部分提及2019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报告说，香港的人权问题主要包括警察对示威者和被拘押者的暴行、任意逮捕、对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实质性干涉，以及对政治参与的限制。报告还批评香港拒绝对示威期间发生的所谓警察暴行进行特别调查的广泛呼声，以及香港继续依赖独立的监警会来审查针对警方的指控。这个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第44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正值美中关系不断趋于紧张之际，依据惯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亦将发布美国的人权纪录报告，以回应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美国国务院每年依据美国的1961年外援法和1974年贸易法，就所有接受援助的国家以及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状况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涵盖国际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个人、公民、政治和劳工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星期三3月11日在华盛顿表示，如果中国最初不是瞒报的话，那如果中国是让美国的专家进入，可能这个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他还强调病毒源于中国武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说，如果中国最初不隐瞒疫情，不禁止医生讲话，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可能会提前两个月。他说，在那两个月中，如果我们能够对病毒进行测序，从中国那里得到必要的合作，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到达现场，好像我们提议的这样，使美国疾控中心团队进入现场，我们原本可以大大削减在中国发生的病例，以及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病例。奥布莱恩是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措施时这样回答的。他还强调，病毒并非来源美国，而是来自中国湖北武汉。他说，他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个病毒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源自中国湖北武汉，已经发生一段时间。2月27号，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曾经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并不一定发源于中国。 奥布莱恩话：面对疫情，美国嘅应对得当。佢赞赏咗特朗普总统第一时间撤侨、断航嘅举措。佢话：当我哋意识到事情嘅严重程度时，总统采取咗非常大胆嘅举措。我哋停止咗从中国嚟嘅航空旅行，每日大约有20,000人从中国进入美国。总统是为数不多的做出这种勇敢的决定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他是主要经济国家中第一位做出这样决定的领导人。这一项决定阻止了曾经到过中国或者是来自中国的大众入境旅行。这个为美国争取了大约6至8个星期的时间为防止病毒扩散做准备。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被指控大举散布各种假消息，藉此制造恐慌和混乱。有分析认为，早在苏联时代，莫斯科就对此非常之擅长。这次俄罗斯虽然将攻击的目标对准美国，但中国亦都难于幸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法新社冇几耐之前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评论话，美国发现在推特、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几千个有关俄罗斯背景的假账户正在协调行动。他们使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德文共同散布阴谋论和假消息，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和美国有关。COVID-19 是中央情报局研发的生物武器，美国企图利用病毒对中国发动经济战争等等。报道说，散布假消息和阴谋论的活动从1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俄罗斯的目的是想破坏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体制。俄罗斯社交网络各种媒体最近充满了大量的各种讨论，很多都和俄罗斯被指控散布的那些假消息同出一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武汉刚刚宣布封城，俄罗斯的国会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亚就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单刀直入，将矛头直接对准美国。波克隆斯卡亚说，新型冠状病毒是有意针对中国所释放的生物武器。这名前克里米亚半岛的检察官认为，美国独霸全球，不满中国快速发展成为竞争对手。美国去年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但并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又使用生物武器发动攻击，得到的好处当然是美国。他又认为美国的医药公司还可以借此研发新疫苗致富。2014年克里米亚半岛被吞并的时候，曾经是乌克兰官员的波克隆斯卡亚因为倒窝支持俄罗斯而闻名。他同样被很多中国网民熟悉，被称为美女检察官，选择通过波克隆斯卡亚发布有关消息，可以在中国社会制造更多影响。普遍认为俄罗斯乐见并且希望能够促成美中战略对抗。俄罗斯向中国所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多数都是用来针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今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同样为俄罗斯实施这个战略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官媒亦披挂上阵，加入到有关的行动当中。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第一套电视节目在2月初黄金时段的一次时间节目当中，名主持人哈利伊妙洛夫以调访的口吻特别将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联系一起。这个名叫时间的节目在俄罗斯的地位相当于中国中央电视台每晚的新闻联播。那次时间节目当中的一则报道同样提到新型冠状病毒有人工合成迹象，来自美国情报机构或者是美国制药厂为了赚钱而发明的这种病毒。这篇报道又说，新型冠状病毒只是会传染给亚洲人，也有可能出现和来源于武汉中国军方病毒研究所的项目。而同时有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知名媒体人士最近经常强调，作为疫情中心武汉，当地同时也是中国军方病毒研究所的所在地。部分过去在俄罗斯从未听过的记者、专家等等人士最近特别在社交媒体上注册账号，他们上 YouTube 等频道讲解点评新型冠状病毒和武汉几间病毒研究所的关系。而此外，虽然很多媒体都已经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 COVID-19， 但是部分俄罗斯主流媒体目前仍然继续以中国病毒或者以武汉病毒这个提法来称呼。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到目前的情况很相似，17年前当时爆发沙士疫情的时候，亦同样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冒起很多阴谋论。 而最有市场在俄罗斯社会当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讲法，就是中国当时想利用 SARS 病毒夺取远东和西伯利亚。
Но это мног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как люди вот в России относились так к этой слухи, что но это китайцы.
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话：呢个喺好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喺俄罗斯好多人究竟点样去看待中国。例如当时有很多传说话指嘅系中国发明咗 SARS 病毒，呢一种病毒本来应该大规模传染俾俄罗斯人，但对中国人嘅影响会较细。俄罗斯一直被认为是散布假消息的能手，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在这方面备受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总统之后没多久，曾经在巴黎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举行记者会。马克龙当时公开批评俄罗斯的大外宣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和旗下的卫星网散布假消息。早在十月革命没多久之后的1923年，当时的苏联红军情报部门就推动组建了专门散布假信息的机构。在这个之后的几十年当中，苏联情报安全机构曾经多次重组，但是散布假消息的机构一直独立存在。而在安德罗波夫时代，一个名叫做 D 处的机构曾经隶属于负责对外情报收集和间谍活动的克格勃第一局。俄罗斯历史学家穆列钦说，D 处当年集中了克格勃的精英，当时的领导人通常被看好能够升迁到克格勃的最高层。苏联情报机构散布假消息的部门亦同时是大外宣机构苏联新闻出版局密切合作。克格勃的很多专门负责散布假消息的专家更加兼职在那里工作。苏联新闻出版局在叶利钦时代改名叫做俄新社，几年前在俄新社的基础上组建了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穆列钦说，冷战时代克格勃散布假消息最为成功的行动是指控艾滋病由美国实验室发明。这则消息首先由克格勃有关的一间印度媒体报道，后来就被世界各地媒体广泛引用。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密切，苏联情报机构在印度一直非常活跃。在这次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同样亦有印度学者一度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不过俄罗斯就否认有关散布新型冠状病毒假消息的指控。俄罗斯外交部说，美国的有关指控是故意抛出不实消息。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和免疫力弱的人危害最大。自从美国华盛顿州一家的老人院出现第一例的死亡之后，卫生专家、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非常担心老人护理设施是特别容易受到感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在2月底，华盛顿州柯克兰市的疗养院生命护理中心发生了美国第一宗新冠死亡的病例。到目前为止，这个州已经有2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死者是柯克兰一家疗养院的居民。对凡尼莎·菲尔普斯来说，这段时刻令到她忧心。她90岁的母亲就生活在生命护理中心。自从这个设施封闭以来，她还没有见过她的母亲。
So she's feeling claustrophobic, depressed, stressed.This past week, she's felt the stress of the staff and
生命护理中心居民和亲属凡丽莎·菲尔普斯说，她感到幽闭、恐惧、抑郁和紧张。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她和工作人员都不能够去看她的母亲，令到她很紧张。这种情况正是卫生专家担心的。随着新冠感染病例的持续增加，专家更是担心病毒会扩散到全国各地的老人护理的设施。
It is a concern, and I think the experience out in Washington State has been enlightening, that this virus is deadly for the elderly and those with impaired immune systems.
医疗之声，华盛顿医护中心医生格兰·沃特曼话：呢啲令人担忧。佢认为华盛顿州嘅经验好有启示，嗰个就系呢种病毒对老年人同免疫系统差嘅人系致命噶，所以喺嗰啲老年人。聚集的设施里面，他们需要非常努力地防止病毒的入侵。
The situation in Washington State is tragic. An outbreak in a long-term care facility is one of the things we have been worried about from day one.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医生安妮·斯查特说，华盛顿州的情况是一场悲剧。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担心长期护理中心会爆发疫情。 部分担心的是普遍缺乏新冠病毒测试盒，这样老年人护理中心的居民只能够在隔离之中等待，这些就给了菲尔普斯这样的家属造成了焦虑和不确定性。
If emergencies happen like this, you should be prepared. Separate the people that have it and don't have it.
菲尔普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你们应该有准备的，将有病和健康的居民隔离开来检查每一个人。他在七日里面检查了两次，但是他的母亲一次都没有检查过，令人没办法接受。卫生专家说，他们正在努力为全国各地的设施提供指导，如果病毒侵袭怎么做呢？
If a resident becomes sick in a nursing home with what's called an influenza-like illness, which is fever, sometimes cough,
马里兰州卫生局医生克里夫米歇尔说，如果老年人护理中心有居民患了病，得了类似流感的疾病，发烧，有人时咳嗽、气短等的症状，工作人员就要知道那个病人不单止需要适时的诊断和护理，还需要采取预防的措施，防止传染给其他的居民。工作人员和探望的人被告知，如果他们接触到病毒，要进行两个星期的自我隔离。菲尔普斯已经这样做了。
I'm numb. It's been 7 days of hell.And I'm numb. I can't cry anymore. I've turned myself off. I have.
菲尔普斯说，他麻木的，他麻木了，他过了七日地狱这样的日子，他麻木了，已经喊都喊不出来，他自我关闭，他没办法不这样做，才能够生活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博塔的报道。
至尊公主号邮轮进入奥克兰港口，成为美国新冠疫情的标志。很多人涌到港口欢迎游客落船，并且是影相留念。在美国，每个人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不尽相同，但是邮轮的入港就突出了美国面对的现实，这个就是病毒扰乱了正常生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灰恩的报道。
现在是美国的非常时期，星期一，至尊公主号邮轮停靠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港口，成为新冠病毒可能会颠覆美国人生活的鲜明的标志。邮轮上面的病人正是前往附近的医院，邮轮上所有的3500名乘客和船员都接受了检疫和隔离。美国各地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地区对病毒的反应不尽相同，疫情将会有多严重呢？大家应该怎样去做呢？为了防止得病，家庭主妇苏利亚扎去到哪个地方都随身带着酒精和喷剂、纸巾、口罩等的东西。
Restaurants are really dangerous places. And that's places like supermarkets, like the, these.
苏利亚扎说，餐馆是危险的地方，好像超市这类室内人多的地方都不要去，不要去就对了。包比科尔文是舞台工作者，因为旧金山取消了表演，使到他失去了一些工作。
Other stagehands are like, this is going to blow over, this happens every election, you know, this is just what, this is just how the...
科尔文说，其他舞台工作者说，疫情很快会过去的，每次大选都是这样，媒体就靠这些来吸引大家，政府就是靠这些来控制大家。他听到很多的讲法，舆论引起的社会狂潮带来的影响才是最大的。罗伯特·里和保罗·拉森是附近殡仪馆的老板，他们来观看这艘邮轮的入港，他们预计葬礼生意会受到打击。
Funerals are a gathering event. A lot of people show up. And it may get to the point where, you know, people might have to just stay home.
殡仪馆老板保罗·拉森说，葬礼是聚会，有很多人参加，到时大家可能会留在屋企里面。拉森说，葬礼亦都可能会推迟。技术公司雇员西蒙·沃丁顿踩着上班用的单车，但是不能够去上班，他的雇主是一间技术公司，要雇员留在家上班，日子虽然继续，但是就不正常了。
Was going to book some theater tickets for March and decided not to, and some things like that. So, you know, you never know. And probably right now, we're only just getting started. So, in a couple of weeks, a month.
沃丁顿说，他本来三月份要买一些戏票，后来决定不要了，事态难以预料，疫情刚刚开始，几个星期之后可能会更差。 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未来几个星期之内，个人和社区作出的决定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生活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灰恩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价爱心肉装垃圾车，当局致歉。另外，苹果公司将会关闭中国之外的所有商店。伊朗承认新冠病毒疫情令到医疗的体系不堪重负。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3月12日晚，中国湖北省孝感市应城海山小区业主集体抗议菜价过高，并且阻止警察捉人。有居民不满高价配送菜，自行联系商家送平价菜，遭到小区的物业系阻止并且报警，并且系想拉人。网传的视频显示，一批警察和应城市政府官员赶到事发地点，居民聚集在小区里面表达不满。孝感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消息话，当晚8:30左右，应城市委常委开会，对小区防控和市场保供服务再次安排部署，加大稳工保价力度，提高服务质量，争取群众理解，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近日有网传的视频显示，武汉一些社区用救护车、垃圾车运送食品，引发民众不满。有报道说，官方舆论压力下致歉，并且承诺上门回收并且销毁已经分发的肉类。责任人武汉市青山区副区长骆容是被立案审查。苹果公司宣布会将中国以外的所有苹果商店暂时关闭两个星期。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他们会将大中华之外的零售商店全部关闭到3月27日，但是苹果商店应用和零售商的网上购物将会继续开放。库克在声明当中说，一个教训就是减少病毒传播风险的最有效方法是降低人群的密度，最大限度地拉开社会距离。库克并且表示，公司将会提供$1,500万是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经济复苏。苹果公司目前在全球大约有500家零售商店，其中约半数在美国。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苹果公司关闭了设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商店。在中东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最严重的伊朗，负责抗疫的官员阿里扎里星期日是承认疫情令到伊朗的医疗设施不堪重负。伊朗官方媒体引述是阿里引述扎里的话报道，如果疫情继续下去，不会有足够的承受的能力。一位伊朗官员在15日发推话，目前已经有724人死于新冠病毒的感染，过去24小时只有113人死亡。美联社报道话，伊朗据信有110,000张嘅病床，包括首都德克兰的30,000张。扎里仲承认，好多新冠病毒的死者冇其他严重的疾病，意味着病毒在伊朗唔单止是危害病患或者系老人。伊朗卫生部发布的资料显示，55%的死者是60岁呢个年龄段，约15%是在40岁之下。伊朗的一些高官亦都受到感染，包括资深副总统、内阁部长、议会成员、革命卫队成员和卫生部的官员等。伊朗目前受到美国的严厉的贸易制裁，美国表示愿意向伊朗提供人道援助，伊朗予以拒绝。但伊朗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首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50亿贷款的要求。法国各地15日是举行市长的选举，虽然市长是选举是按计划举行，不过政府下令采取特别的措施，保证选民各自保持安全的距离和桌面清洁等。在巴黎的一个投票站，工作人员的台面上面摆住洗手液，每个选民走入来要先洗手。15号是法国政府实施新的防疫措施的第一日，餐馆、咖啡馆、剧院都没有营业。巴黎和其他城市一样关闭了主要的旅游景点，包括艾菲尔铁塔和罗浮宫。法国目前有至少3600个确诊的病例，法国禁止所有100人以上的聚会，学校关闭，企业允许雇员在家工作。罗马尼亚议会星期六是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奥尔班总理的新政府的信任投票。上个月由于不信任投票获得通过，奥尔班政府是落台。在罗马尼亚奋力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之际，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提名奥尔班组成新政府。目前罗马尼亚已经有109人感染病毒。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德州的一家初创公司通过将火化的骨灰变成钻石的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一种纪念至亲好友的独特的方式。人类的骨灰甚至是宠物的骨灰成为实验室里面培养钻石的原材料。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采访了提供这个服务的伊特列娃公司的创办人和一个将外犬的骨灰做成钻石的宠物主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对多利克尔曼来讲，收养他的小狗克洛伊的决定使他的世界向一个庞大的爱狗者社区敞开了大门，最终鼓舞了他从事今日所做的慈善工作。他说，
You know, I really only had Chloe for 4 years, but the impact she made on my life, she completely changed my life.
克尔曼说，你知道克洛伊和他在一起只有4年，但是他影响了克尔曼的生命，他彻底改变了克尔曼的人生。这个就是为什么克洛伊死后克尔曼决定将他的部分骨灰做成钻石的原因。
I can't think of a better way to keep your pet with you and sort of honor their memory in a beautiful way instead of leaving them in their ashes sitting on...
狗主多利克尔曼说，他想不出有更好的方法和自己的宠物长相厮守，并且用一种美丽的方式来纪念他们，而不是将他们的骨灰放在他的书架的某一个角落。这个就好像他们开发的一种新颜色。这个过程是通过一家叫做伊特列娃在实验室里面生产钻石的初创公司才得以实现。
We're actually extracting the carbon from ashes or hair. We could do hair or fur. And then that is what we're growing the diamond from.
伊特列娃公司首席执行官阿黛尔·阿切说，他们实际上是从灰烬或者是毛发里面提取碳，他们亦可以用毛发或者皮毛，这个就是他们培养钻石的原材料。实验室里面培养的钻石的化学成分和清晰度与地下开采的钻石是一样的，它作为一种社会负责的替代品越来越受到关注。
Extreme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growing a diamond above ground in these remarkable machines that are replicating the Earth's conditions.
阿切说，因此这些特殊的机器复制出地球的条件，在地面上以极端压力和温度培养出钻石。当伊特列娃公司首席执行官阿黛尔·阿切的一个私人朋友和导师过世的时候，他已经在人工钻石的产业工作。
Tracy was like a second mom to me. I mean, she was one of my closest people in my life. And so I received some of her ashes.
阿切说，德雷西就好像他的第二个妈妈。他的意思是，德雷西是他一生之中最亲近的人之一，因此他收到了一些他的骨灰。当时他和一位钻石科学家在一起，他说，你知道骨灰里面有碳，我们可以从德雷西的骨灰中提取碳，然后我们可以从碳里面为你培养出一粒钻石。实验室培养的钻石起初是一片薄薄的钻石种子，大约要8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成形。
We extract the carbon from someone's ashes. We mix with generic carbon. We create a carbon disc. And then,
阿切说，他们从某个人的骨灰里面提取碳，将它和普通碳混合起来。他们制造出一个碳的圆盘，经过一段时间，碳开始在种子上沉积，逐渐长成一粒粗糙的钻石。结果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珠宝。但是这些珠宝会使你的钱包大失血。阿切说，一粒钻石平均要花费顾客7000到8000美元。
If you've experienced a very close and important loss that was somebody you lost too soon, you tend to get this right away. It's more about the clos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to you.
阿切说，如果你经历过一个非常亲密而重大的损失，是一个太快离开世间的人，你往往想要立即获得这粒的钻石，更重要的是你们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你想要怎样将它每日都带在身边。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今日我们为你讲述美国的民权运动。
在1963年8月28号超过25万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白人、黑人、年轻的、年长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益。美国最著名的民权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发表讲话，他说
I am happy to join with you today in what will go...
马丁·路德·金说，我很高兴今日能够加入你们的行列，这个将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示威。最初非洲人作为奴隶被卖到美国，他们好像动物一样被任意买卖。到1860年代美国内战时，很多奴隶主已经将自由还了给他们。但是在美国南部，很多黑人仍然在大农场上好像奴隶一样地工作。内战结束时，林肯宣布奴隶制违宪，但是这个只是争取平等的第一步。那阵时，有色人种好难得到好工作，不能够租到好的房屋，同白人相比，他们好难接受良好教育。在之后的100年里面，黑人在争取权益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大规模民权运动直到二战后才逐渐展开。二战期间，黑人作为军人赢得社会的尊重。退伍回家后，他们希望自己的民权亦能够得到尊重。一个叫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组织领导美国的民权运动。1951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派律师协助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的一名男子。这名叫做奥利弗·布朗的男子连同其他12人一起对托皮卡市提出起诉，他们希望结束学校里面的种族隔离制度。那时候美国五分之二的公立学校都是全白人学校或者全黑人学校。法律上明文规定公立学校必须平等对待所有学生，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白人学校普遍比黑人学校好，尤其在美国的南部。布朗诉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这个案件最终被送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黑人儿童就读的隔离学校和白人儿童就读的学校确实存在着不平等的待遇。第二年法院要求公立学校必须尽快落实招收所有种族的儿童入学。1957年9月，一名黑人小女童想进入美国阿肯色州小岩城的一所白人学校就读。结果一群白人愤怒地对她敲叫，阿肯色州警卫亦堵塞道路不让她进入。这些警卫是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派去的。三星期过后，一个联邦法庭下令福布斯撤回警卫。这个叫做伊丽莎白·埃克福德的小女童和其他几名黑人小童才进入了这所学校。但是仅仅一日过后，暴力冲突就令到这些黑人小孩被迫要离开学校。艾森豪威尔总统派联邦军队到小岩城维持秩序，军队帮助黑人小孩安全地回到这所白人学校。但是愤怒的白人市民一气之下关闭了这个城市的所有公立学校，一关就是两年。1962年一个叫做詹姆斯·梅雷迪斯的黑人学生想就读密西西比大学，遭到学校官员的拒绝。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派联邦执法官员帮助他顺利入学，使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密西西比大学的黑人学生。除了教育领域之外，美国黑人亦力求在住房和交通上获得平等对待。当时在美国南部很多城市，黑人只能够坐在公共汽车车厢的最后面，
1955年，一位名叫做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坐公共汽车，当时她坐在最后一排，但是公共汽车上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些白人没位坐，于是公共汽车司机就叫帕克斯站起身将座位让给白人。帕克斯不同意，一整日的辛苦工作之后，他的脚很痛，罗莎·帕克斯因此被警察逮捕。马丁·路德·金号召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公民团结起来，他们决定拒绝乘坐公共汽车，而这些黑人公民是这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主要乘客。
For a number of years, the Negro passengers on the city bus lines of Montgomery have been humiliated, intimidated.
马丁·路德·金说，多年来黑人乘客在蒙哥马利市的公共交通车上受尽屈辱和恐吓，面临很多威胁，目前我们正在抗议。蒙哥马利市黑人公民占整个城市人口的 44%， 90%使用公共交通系统的黑人市民目前都拒绝乘坐公共汽车，我们将坚持抵制公共汽车，直到得到一个合理的交代。抵制公共交通系统的活动持续了一年多，令到公共交通车公司的收入锐减，最后蒙哥马利市宣布公共交通车上的种族隔离是违法。罗莎·帕克斯疲倦的双脚帮助美国黑人在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业中再下一城，更重要的是这次胜利完全没有发生暴力行动。
From day to day, as we walk the narrow way。
马丁·路德·金是在这里学习印度前领导人甘地的方法，甘地劝他的追随者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来达成政治目标。美国民权运动使用的一个最主要的非暴力途径是正在抗议。正在抗议时，抗议者进入一间商店或者公共餐饮场所，安静地坐在里面要求得到服务。有阵时他们会被警方拘捕，有阵时他们会一直坐在这里等到他们结束当日的营业，但是他们根本不会得到任何服务。有些人在里面静坐几个小时，没东西吃，没东西
喝。
另外一种抗议形式叫做自由行，这种抗议活动涉及到自北向南穿过各州的公共汽车，在这些公共汽车上黑人和白人坐在一起，令政府官员无法执行种族隔离政策。1964年夏天，美国出现很多自由行活动，这些活动比起静坐暴力得多，有时参加自由行的游行者会被警方逮捕，有时一些愤怒的白人还会成群结队的攻击这些游行者。为黑人争取选举权应该是民权运动最危险的一个环节。宪法修正案第15条规定，不能够因为公民的种族或者肤色而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但是南部的几个州又颁布了另外一些法案，试图凭藉其他一些理由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马丁·路德·金和他的支持者要求美国政府颁布新的立法，确保黑人的选举权。他们在阿拉巴马州举行抗议活动，北明罕市警长下令使用高压水枪和凶猛的警犬来镇压当地的抗议者。全美国的人都在电视上关注这次示威游行，儿童被警察殴打、被警犬撕咬的一些画面令很多美国公民都从中觉醒，并加入到民权运动的队伍之中。
联邦政府的谈判代表做出妥协，这个妥协实际上就是抗议者的胜利。根据妥协方案，抗议者答应停止游行，但是交换条件是给他们选举权。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民权法案。但是在某些地区，暴力事件仍不断地上演。三名民权工作者在密西西比遭到谋杀，另外一人在阿拉巴马州被谋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一直为公民的平等权利不懈努力。1968年4月4日，他为民权运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被人枪杀。他去那里是为了声援当地废品收集工人的罢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海特报道这样说。
Dr. King was standing on the balcony of a second floor hotel room tonight.
克朗海特说，当时马丁·路德·金博士正站在他下榻的饭店二楼的阳台上，这个时候街对面有人向他开枪。据当时他身边的友人透露，子弹打在他的面上。由于孟菲斯混乱的种族局势，当局派警察对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进行严密保护。枪击事件发生之后，警察立刻出现在现场，他们火速将这位39岁的黑人领袖送往医院，而马丁·路德·金最终因为颈部中弹而离开人世。最终判定一名叫做杰姆斯·薛珍如雷的白人是这一宗案件的凶手。马丁·路德·金的死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黑人暴动遍及100多个城市，有些城市遭到破坏好多年都没有得以重建。为黑人争取平等权益的民权运动没有停止，而且暴力程度日益升级。这个运动给人留下的愤怒和痛苦的记忆，但是同时他亦在美国历史上留下很多伟大的演讲词。马丁·路德·金说，当我们被自由之声响起，被自由之声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村庄、每个州、每个市都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加速那一日的到来。所有的上帝之子，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无论犹太人还是异教徒，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能够手拉手一起歌唱着古老的黑人灵歌，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是星期六， Larry 和李华就要同另外一个同学 Jim 一起去吃午饭，然后再去看戏。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dump someone 以及 bait magnet。
李华， Jim sounded really bummed on the phone. His girlfriend just dumped him, and I don't think he's handling it very well.
Jim 在电话上听起来情绪很差，他女朋友将他点话 ？Dumped him， 乜嘢系 dump？
Well， first they had a fight， and then she dumped him. To dump， D-U-M-P， is to break up with someone。
哦，原来 dump someone 就系唔要同某个人喺埋一齐，即系 Jim 嘅女朋友唔要佢啦。系啊，男女朋友分手系好难受噶。
Yeah。I can't believe she dumped him after they'd been together for 2 years. It's really a shock.
我听咗都觉得奇怪，佢哋喺埋一齐都已经两年啦。Jim 脾气又咁好，点解佢女朋友唔要佢啊？点解要 dump him？
I don't know. He wouldn't tell me the reason why she dumped him.
佢唔想话俾你听点解。系啊，有啲人唔中意同人讲呢啲细节噶。会唔会 Jim 个女朋友中意咗第二个啊
？That's possible.But it's not really any of our business. We should just try and cheer him up while we're with him.
是啊，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事，我们不要理了。我们今天就要想办法令他开心。诶 ,Larry, 你有没有被女朋友抛弃过？ Have you ever been dumped?
I really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Li Hua. If I have been dumped, it's not something I'm proud of.
你不想告诉我，我明白。被人抛弃的确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诶，这样说，你又被人抛弃过。You have been dumped. 为什么？
Li Hua, I told you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对不住，对不住，我只是好奇而已。你个人这么好，为什么你女朋友不要你？我只是觉得很难想象而已。
Don't worry about it. Hey, look, we're almost at Jim's place.
Larry, 头先吃饭嗰阵，你话 Jim 系个 babe magnet， 佢听咗好似开心咗啲。Babe magnet 到底系咩意思啊
？Babe, B-A-B-E, magnet, M-A-G-N-E-T. A babe magnet is a man who attracts lots of women.The way a magnet attracts metal. I was trying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Oh, 我明白了。Babe 就是指女仔，而 magnet 就是磁石，所以一个 babe magnet 就是能够吸引女仔的人。你这样说是为了安慰 Jim， 意思是他很快就会找到新女朋友，是不是？
Exactly. If he feels good about himself and thinks about future possibilities, then he won't be so depressed about getting dumped.
没错。只要 Jim 对自己有信心，觉得前途有希望，他就不会太难过了。而且 Jim 真是一个 babe magnet， 他生得一表人才，又聪明，对人又好，我想很多女仔都会喜欢他的。
Hey, Li Hua, if you think he's such a babe magnet, then why don't you go out with him?
Larry, 你说什么啊？我说 Jim 是个好人，并不表示我想跟他拍拖的。
I know, I'm just teasing you. Besides, even if Jim is an irresistible babe magnet,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go out with him right now.
我同意，佢而家情绪唔好，最好等一段时间再开始拍拖。诶 ，Larry， 有冇人话俾你知，你都算得上系个 babe magnet？
I don't need anyone to tell me I'm a babe magnet. I already know it.
系咩？口气真系大啦！你早知你自己系个 babe magnet？
Yep.Women love me. They told me I'm a babe magnet.
如果你真是个 babe magnet, 咁人哋又点会唔要你啊？
Li Hua, I told you.
哎呀，我讲笑咋。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dump someone， 就系指同呢个人分手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babe magnet。这个就是指一个能够吸引女孩子的男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